习近平派国师出手拟定台湾新战略，晶片战只是前菜，拜登撒招将引爆中国两个危机。印度警方评估中印边境冲突或将更加频繁。应对中共入侵台海，关岛美军陆战队启用首个新基地。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二十大落幕至今，新的中共对台策略部署已经逐渐成形。近日有中共内部消息人士披露，习近平要求留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外界关注。有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咁意味着中共当局对台湾策略将出现重大调整。习近平希望提出一套新理论，替代破产的一国两制。综合媒体报道，日媒《日经新闻》1月26号报道话，根据中共内部人士消息，留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将会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1月18号，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公布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其中包含了在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王沪宁。依照惯例，他预计会在3月接替汪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而这次最高领导层的变化暗示了习近平的政治战略，因为他的目标是第四个任期，王沪宁的任务是为两岸统一奠定基础。报道仲分析表示，全国政协是最高政治协商机构，它主要工作是统战，包括将台湾往中国大陆拉拢，而王沪宁的任务就是创造一国两制的替代方案。在这个框架之下，王沪宁有望成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帮助习近平拟定新统一的战略。据悉，该小组是中共处理台湾问题的最高决策机构，一般由中共总书记担任小组组长，全国政协主席担任副组长。对此，日经新闻指出，习近平时代提出的一国两制曾经是未来针对台湾重要战略，但是习近平对香港采取强硬立场之后，台湾舆论发生变化，很多人对一国两制的讲法不再抱有信心。不过分析认为，这样正好让习近平有机会任命王沪宁制定属于习近平时代的台湾战略。此外，消息人士仲透露，有些人可能认为北京向台湾使用武力迫在眉睫，但是事实并非是这样。北京针对台湾的第一步是推出一个新的理论，取代一国两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台湾施加压力。消息人士推测，新理论将会成为衡量对台统战进展的标准，并借此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初，两岸关系研究员郭瑞华接受台媒中央社访问的时候指出，王沪宁已经出现在去年12月全国台联和台盟的会议，亦都在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上致贺词，这样代表他已经开始主持对台工作。郭瑞华认为，王沪宁会先构建统战理论，加强统战工作和论述。中央社话，预计王沪宁亦都会接手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在去年二十大期间，习近平曾经着重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外界预计习近平会在适当时机向台湾动手。而现在中共对台事务的人事变动，亦都是习近平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布局之一。对此，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未来中共想通过编造一套理论，以其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可，从而通过不打仗的方式去统一台湾。王沪宁的这个任务注定会失败，在中共历史上违约的事比比皆是。目前中共在其他人的眼中已经是信誉破产，近期香港一国两制几乎消亡， 中共防疫政策上的谎言等等都是实证，亦都就是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台湾民众已经都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本质。李林一仲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共想依靠一个王沪宁出台一个新的统战策略，然后试图让台湾民众接受，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美国围剿大陆晶片业再下一城，近日传出成功拉拢盟友日本和荷兰加入制裁阵营。美国媒体报道，美日荷三方最快将会在星期五对大陆晶片出口最新限制完成协商。知情人士透露，限制措施可能径自进行，但是不会公开内容。荷兰政府将会要求荷兰厂商 ASML 不可以售卖深紫外光DUV 設備給大陸，這無疑對大陸的晶片業拋出核彈級的制裁。光刻技術的開發本質就是圍繞光的波長進行的。光刻技術是利用光學複製的方法，將超小圖形刻印到半導體薄片上來製造複雜的電腦的技術，所以光的應用是整個刻畫技術的關鍵。目前尼康和 ASML 的 DUV 光刻機可以实现不低于10奈米的晶体，但是想要达到7奈米，这样就只有 ASML 的 EUV 光刻机。而 ASML 面对中国销售的光刻机基本都是 DUV 光刻机，并没有 EUV 光刻机。而当初限制给中国 EUV 光刻机的时候， ASML 没有异议，因为 EUV 光刻机一年总共只能够生产50台，供不应求。消息传出之后，在港股挂牌的大陆半导体制造商股价急杀，中芯国际一度大跌超过 2%， 华虹半导体跌幅大约是 1.5%。 而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24号在节目《年代向前看》中指出，美国的战略不是单止削减中方的高科技实力，同时还睇重产业外移之后流落嚟的房市和就业率问题。他说，晶片战争是一场没有烟消的战争，美中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具体战争，但是声似战争。美国希望英特尔工厂都回国制造，半导体产业好像台积电都必须到亚利桑那等地生根。而限制高阶晶片在中国大陆生产制造，和限制其他国家对中国输出设备的最大杀手锏，就是禁止拿美国护照的人在中方半导体公司上班。这个举动无疑让大量的业者和高阶人士都离开中国大陆。谢金河说，如果再持续3到5年，产业可能都会从中国大陆外移，房地产就会泡沫化，同时还会有非常庞大的青年失业问题，因为晶片的运用太广了，智能的烧水壶、电子锅、收音机等大量的电子产品都有晶片。根据路透社在1月27号报道，印度拉达克警方发布评估报告，认为随着北京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设施建设，印度和中国士兵可能会在拉达克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更多小规模的冲突。这份报告基于边境地区警方收集的情报，以及对印中军事多年紧张局势的分析。路透社指出，这项评估是在印度总理莫迪出席的会议上正式提交，他建议具有关键意义。根据报告中的讲法，受到中共在当地经济利益和国内压力的影响，中共军方会继续建设基础设施，这样会导致小规模冲突变得频繁。此外，未来的发展局势亦都有超越预期的可能性。拉达克警方表示，印度和中共军方都在测试对方的反应能力、炮兵实力和步兵的动员时间。自从2013年到14年以来，每隔2到3年，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和强度都会有所增加。印度和中共有3500公里的共同边界，自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在1962年双方维持开战，2020年中印双方在拉达克爆发严重的冲突，导致至少数十人丧生。 去年12月，双方又在边境发生冲突，导致多人受伤。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美军公布，在关岛启用70年以来海军陆战队首个新建基地，外界关注西太平洋区域情势的发展。在26号，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关岛举行布拉兹营基地正式启用仪式，这个是自从1952年以来美国建立的第一座海军陆战队基地。旅美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希望之星分析说，启用该基地就是等于将美国的军事力量部署到本土的最前沿。美军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应对中共对台海的入侵，关岛是第二岛链的核心，亦都就是美国最接近台湾的本土了。是为了配合美军驻日本基地的军事力量，能够在第一时间可以介入到台海战争，去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个关键的部署。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分析说，美军在关岛建立第二基地显示的基本目标之一，是美国已经充分地警觉到或者是意识到美中终须一战难以避免，这个是一个较悲观的角度。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做兵推并发布报告，就意味着美国其实已经充分地做了准备，已经没办法压制中共的野心。宋国成向希望之星强调，就是美国亦都已经在度调兵遣将准备作战，意味这个关岛基地从美国本土来看，其实是一种具有战术运用的前沿部署，很明显就是剑指中共。法港当日报道，根据计划，最终将容纳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这座基地正在建设中，预计在2024年12月全员入住，目前驻扎不到100人。唐正远指，5000人并不算多，不足以对中共构成太大的军事压力，但是这个动作本身讲明了美国已经在按照实战模式开始部署军力，对台海战争开始进行非常认真的准备。它其实是具有威慑力的，这种威慑它是一种战略性质的威慑，就是通过这种动作向中共释放一个信号，美军绝对不会对台海战争袖手旁观。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透露了一些关键信息。当日他发推文说，关岛是一个起到战略中心作用的好地方，将为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部队、盟友和伙伴们提供极好的训练机会。宋国成进一步分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驻军基地非常分散，如果一旦同中共开战，存在因为距离令到支援不够迅速的危险。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最大的基地，它支援其他日本、菲律宾和澳洲的基地，可谓是堡垒基地，统筹整个西太平洋的指挥中心。以海军陆战队为主体的第二军事基地，意味着美国其实不单只是明显的剑指中共，而且在军事整备和战争对应上已经有更明确的一个部署和作为。美军关岛基地和日本、台湾之间的距离相当，该基地将会成为关岛和北马里安纳群岛各地海军陆战队的枢纽，在发生入侵的时候保护太平洋岛屿，包括重要的海上航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